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旧约的最后一种文体——智慧文学。希伯来人的智慧文学呢，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一种文学的类型，但也是最有哲学味道的作品了。
提到哲学呢，哲学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就是由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叫做喜爱，第二个呢就是智慧了。
嗯，圣经中呢有三卷书啊，被称为智慧书，分别是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而新约中的雅各书呢，在风格上啊也很接近旧约的智慧文学。
那么要了解什么叫做智慧文学，首先我们就要知道了智慧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什么叫做智慧呢？
那么根据这个啊英文的一个词典啊，韦氏大词典对智慧的定义呢，包括三个层面的，分别是知识、洞察力和判断力。这和圣经所讲到的智慧的内涵以及目的呢，是相当接近的。那箴言的一章一到六节就说啊，箴言的目的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的时候有智慧、仁义、公平，使愚人灵敏，并且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等等。
箴言大多数呢都是精炼的格言，这是希伯来人从具体的生活经验当中归纳而来的一些的生活的标准，这属于实用的智慧。
嗯，那么至于另外两卷智慧书啊，约伯记和传道书呢，则是呢以对白还有独白的方式来探讨人生的意义，就被称为呢思辨智慧。思是思想的思，辨是分辨的辨，思辨智慧也就是呢要通过思考来辨别的。
总的来说，智慧是指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出了敬畏神的选择的能力。就像箴言的九章十节那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圣经中所说的智慧呢，和我们现代人说的这个智商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
对，
那智慧呢，并不是聪明、敏捷、表达的技巧，智慧呢，是和神建立关系，从中获得讨神喜悦的能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智慧文学的内容都是讲到人的行为，以及他们在敬畏神的时候怎样在选择上有成效的。
也就是呢，要懂得怎么样取舍。那么在古代的以色列呢，有些人呢不但是努力得着智慧，并且是努力的去教导别人如何得着智慧。这些智慧的老师呢，一般被称为智慧人。那么他们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所占的地位和祭司、先知是差不多的，主要的责任呢是担任智慧的顾问，教导别人寻求智慧。
在箴言当中啊，弟兄姊妹也可以留意的看到，智慧的老师称呼他的学生是我儿，意思就是我的孩子，这更加表现出了智慧老师和学生他们亲密的关系的。
那么我们查考这个智慧文学呢，也就是智慧书，一定要注意啊，怎么样去应用，如果用的不恰当呢，就会误用甚至滥用智慧文学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智慧文学在传统上怎么样来被人误用的，这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好，第一方面呢是断章取义，不晓得书中整体的信息是什么。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呢，人们呢只读智慧书其中一部分，没有根据神启示作者的意思来解释内容，结果就忽略了整体的信息，很容易产生误用经文的情况。
这情况在箴言当中就很容易的，因为箴言这个是很多人以为是无条件的应许。弟兄姊妹，你如果也有同样的看法，那么你就要留心了，因为箴言并不是神的应许。
箴言呢是希伯来人长期口头相传的一个格言啊，那目的是引起这个群众的注意，希望能够产生共鸣。那如果我们把箴言当作是应许或者是律法的条例，可能就会对一些信徒产生很大挫折的，因为很多事情往往不像箴言所说的那样去成就的。
是，比方就箴言的16章的第3节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那我们绝对不能说把这句话当作了神的应许，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如果我们所做的不合乎神的心意，这是绝对不能够实现的。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呢不顾上下文的意思，只抽取一段出来在生活当中去使用，这也是误用智慧文学了。那当弟兄姊妹读到《传道书》3章第2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经文这样说：“生有时，死有时。”那不知道呢，你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有的人呢，就错误的以为这是神为了保护我们而限定了我们的寿命，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就知道了这句经文是说，无论你的生活过得多坏或者多好，当你的时候到了，你还是会去世的，而不是说神限定了我们的寿命。
那这是智慧书经常被误用的第一方面，也就是呢只看一部分的内容，没有留意整体的信息。现在呢我们来说第二方面的误用，就是给智慧书的措辞下了错误的定义。这是因为呢误解智慧书的措辞、文学形式和类型而引起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箴言的14章第7节，那将我们要远离愚昧的人，因为不会从他的嘴里得到什么的知识。所以有的人就引用这句话，指出基督徒不应该和一些的智力迟钝的人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交朋友。弟兄姊妹，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
那箴言里的愚昧人呢，是指那些不信神、不敬畏神的人，他们只按照自己的私欲来放纵生活，不承认呢还有一位比他自己更高的权柄。换句话来说呢，箴言14章第7节的教导是说呢，如果你要寻求知识，你就不应该向一个不信神的人来寻求的。
对了，最后呢我们就来看被误用的第三个方面，不了解智慧书的重点和主题。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随意拿一节的经文在生活当中应用，效果刚好就可以适得其反的。
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约伯记15章20节经文说呢，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很多人呢读到这句话呢，就以为啊这个恶人在世上呢必然无法亨通，所以呢他们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弟兄姊妹，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假如你真的以为约伯也是这么想，那么我还是要说你又错了。因为这儿的第15章第20节的经文是一个叫做以利法的人说的。以利法呢是来安慰约伯的一个朋友。以利法他试图说服约伯，指出他受这么大的痛苦是因为他曾经作恶，但是约伯就强烈的去反驳这种想法。
嗯，弟兄姊妹呢，如果熟悉约伯记呢，就知道呢，再发展下去啊，神证明了约伯的话呢是对的。另一方面呢，神也谴责以利法所说的话。那有关的经文，我们可以参考约伯记42章第7节。
除了约伯记之外，传道书的主题也很容易被人来误用了。事实上，传道书就包括了2种的人生的哲学。第一种是日光之下，这是指到我们人类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寻找各种的人生观。可是我们的人生呢是反复无定的，最后得到的是虚空和迷惘。
那么传道书的第二种哲学呢是日光之上，意思是说呢要以敬畏神为目标，生活上以神为中心。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查考这个传道书这一卷智慧文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仔细的去分辨正反两方面的经文，避免错误的解释和应用。
今天我们只是简单的去交代了智慧书的一些背景，而且也和你看了智慧书在哪三方面容易来被人来误用，盼望这可以成为你的提醒。那么在你解释智慧书的时候，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了。
那么究竟是哪三方面呢？现在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啊。第一是断章取义，不留意整体的信息，这是由于呢，我们只读其中的一部分经文，没有根据神启示作者的意思来解释内容而造成的。
第二个方面的误解是对于智慧书的措辞、文学形式和类型，我们错误的以为啊这个措辞的定义，所以呢就误用了经文。
那么第三方面的误用呢，是没有留意智慧书的重点和主题。那么请弟兄姊妹呢牢记呢这三方面的错误，不要呢重蹈覆辙。那么在下一回的查经法当中呢，我们要介绍三卷智慧书的特色，请您不要错过。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出声音。
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